假如你是一个跨国企业的主管，
公司的计划，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开展它的新的业务，在这个期间，你需要的就是招聘一些有潜质的人才来负责新公司的发展。请问你，你会选择什么的人来做重点的培育，或者你会选他们有什么的条件呢？啊，各位，啊，都是很好像很累啊，没有反应。OK 啊，我就尝试看从一半我们去面试的情况看去考虑啊。首先我们会有一些条件，就是淘汰的条件。如果你是低学历，没有经验，不起眼的，情绪不稳定的，肯定不会请你了，是吗？那么你要录取的条件是什么呢？通常一定是高学历啦，有高能力，很多的经验，对吗？最好你是读一些管理学的，或者有好的人际关系，甚至你可以懂得怎么样在压力之下工作等等，对吧？这个是我们一般在世界里面聘请人才的一些的标准。其实耶稣出来传道的初期，他也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完成神救赎的计划，对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耶稣也用了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他先为神的工作寻找合适的人，然后训练他们，以及他们日后可以来承担这个的重任。所以耶稣就来寻找人来完成神的使命。你听到神要寻找人来工作，你觉得很奇怪了，因为耶稣是有能力，对吗？去完成所有伟大的工程，不用靠什么人手，对吗？他可以差派天使天君来协助。为什么他要找人呢？就是因为他看重我们每一位，看重我们每一位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他是先寻找人，有人才有工作，他不是先建立一个组织，不是先建立一个体制。而且我们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见到神是怎么样，神也兴起很多的属灵的伟人出来，有一些是出身是卑微的，对吗？有一些是软弱不堪的，但是却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所以耶稣在开始他传道之前，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啊。所以耶稣是寻找人与他同工啊，这个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其实刚才说了，他要完成这个救赎计划嘛，对吗？但是他只有30多年，他知道，所以他要完成以后就要离开，回到天上，然后这个普世的计划要继续进行，不能够中断。所以耶稣也不急于一时来改变整个世界啊，他知道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世界上的人，但要改变世界上的人，他们也要怎么样？要先好好训练其中一小批的人与他同工。所以在耶稣传道的初期，他就开始就选召了四个门徒，对吗？哪四个门徒啊？最初的时候就是彼得、安德烈，对吗？刚才我们读了，然后是雅各跟约翰跟他在一起，然后慢慢不断的借着他的生命，借着他的教导来吸引人来跟随他。 啊，直到有一次耶稣上山是整夜的祷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对吗？祷告结束，大家随着他的意思叫人来选出他十二个门徒。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什么，耶稣是经过一整夜的祷告与父神里面有沟通有对话，然后按着神的心意来选召这十二个门徒。他并没有找人来问问你的意见是怎么样对吗，你怎么样看我应该选谁，也没有靠的关系啊，你跟我的关系好我就选你出来，并没有。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什么？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耶稣，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啊，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啊。这一次的选召完全是处于耶稣基督的主权的啊，这个拣选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都有这样蒙召的意识，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服侍，为什么我们要出来服侍，我们的服侍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服侍的原因是什么啊？我们服侍的源头服侍的对象是神不是人啊，因为透过人我们在服侍神对吗，最终我们是向主耶稣教长啊，不是你向我灵传道来教长。所以我邀请你服侍的时候你拒绝我啊，你不是拒绝我，你是拒绝主耶稣 OK 啊。所以你要想是你跟主耶稣来交战啊，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才能够有能力去服侍，你的服侍才可以得以持久。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立刻退缩啊。另外耶稣要寻找的是什么呢？要寻找人看为软弱的人与他同工啊。刚才我们都看到经文里面说了，按常理耶稣经历过一整夜的祷告选出来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千挑万选出来的人才了的嘛，对吗？哇，这么多人可以选，当然是选择最好的了。而且身为老师，我们一般都希望我们的学生是好的对吗，可以培育他成才对吗，一个好学生可以培育他。但耶稣所选召的门徒，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很怎么样，很奇特的人。其中有四位是渔夫，有一个是犹太所憎恨的税吏，另外一个是极端政党的成员，其余六人我们所知道的他的背景不是很多啊。但是有一点肯定的，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圣经的培育，然而他们经历过跟耶稣在一起的三年，然后他们这些人可以来帮来，最后可以来设立教会并继续传扬耶稣的福音到地极啊。曾经有一个人力资源管理公司模拟十个门徒的履历表和安排面试，然后得到这样的结论啊，是模拟啊 OK。 他就这样说啊，谢谢你耶稣交给我们关于你这个新机构中担任管理层的十二个人的履历表，透过电脑的分析和职业培训顾问对他们个人的面谈，我们得到以下的评估啊，对于你啊那个对于你从事的事业种类而言，大多数你的人选都在背景教育职业性上有所缺失，他们没有团队的概念， 我们建议你继续寻找有管理跟经验和实务的人才。好像西蒙彼得，他情绪不稳定，容易暴躁。安德烈完全没有领导的天分。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两兄弟，将个人的利益止于公司的利益之上。多马显示他多疑的性格，容易使事事造成。我们觉得有责任要告诉你，耶稣。马太已经被大耶路撒冷的维新局列进到黑名单里面。阿拉肥的儿子雅各和达泰绝对有极端的思想啊，他们有在狂躁的测试上的分数比较偏高啊，但是在候选人里面有一位是非常有权力的，他有才能，通情达理，有企图心，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又与上层的社会人士有交情。我们建议让加勒人犹大担任你的会计长和 得力的助手，其他的资料就不谈了吧啊。根据刚才的一些的结论啊，如果真的耶稣时代有这样的顾问公司，这份报告的结论真是非常的不乐观，对吗？记得我一开始的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没有反应的问题，那条问题是什么？各位记得吗？啊，是什么？什么？对，如果有一个的公司要开拓跨国的业务，要他们要找一个领袖，一些的领袖，你认为刚才十二门徒是合适的人选吗？绝对他不能够通过，对吗？但我告诉你，这个只是一般世人的看法，事实却刚刚相反。在世人的眼中，我们看似有成就的犹大，我们都知道犹大是谁了，各位是吗？最终是什么？一败涂地，出卖耶稣，自杀身亡。其余十一个使门徒是怎么样？他也经历很多的考验，很多的波折，最终却成为初级教会的柱石。由此可见，耶稣选召人才的标准跟我们世人的标准是不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更说了一段的话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29节，看到吗？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蒙召的啊，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世人的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人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人卑贱的、被遗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舍弃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拣选的都是卑微、软弱，一些我们看为被人厌恶的人。曾经有一次，有一个神学生啊，在神学里面问一个神学教授，问这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拣选加勒人犹大？啊，对吧？我们都知道加勒人犹大是谁了吗？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吗？他知道，他无所不知，为什么要选出一个为出卖他的犹大做他的门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没有问到这个问题啊？啊，这个教授没有正面的回答，他就说了，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拣选我？如果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那先前的问题就可以来回答了。 OK， 是的，神为什么拣选我了，对吗？其实我们看犹大初期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也挺不错的，也很好的。只是后来他的私欲，他也跟随撒旦的引诱，才开始让他心术不正。然后我们也问我们，反省我们，我们真的比起犹大更好吗？你觉得你比犹大更好吗？如果不是神的保守，不是主耶稣的保守，我真的不敢保证我自己也会陷进到犹大这个错误里面。按照神的至高圣洁的标准，我们都是有瑕疵的，不配被选出来，对吗？而因为神满有恩典的拣选，以及我们可以在恩典里面被陶造，成为主所合用的器皿。神主耶稣寻找人，看为软弱的人与他同工。最后耶稣寻找是什么？真心回应的人与他来同工。那么耶稣选召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会选一些的软弱的人，不选择另外一批软弱的人呢？对吧？如果所有都是软弱的，那么为什么会这个会选，那个不选呢？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的人好好预备，以及我们可以被神所使用。总括来说，耶稣看中的一定不是外表，看你的地位样貌，或者你在人面前的表现，他看中的是看人的性质、潜质、对主的热诚，以及彻底的委身的程度等等的因素。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看中人的心过于人的头脑啊，你的智慧，他看中你的内涵过于你的外表，看中人的品格过于你的才华，看中你可以发挥的潜质过于你以前的成就，这都是耶稣拣选人的元素。就好像彼得啊，我们都认识彼得了，对吗？彼得真的很平庸啊，以他的性格里面很多的软弱，对吗？十分的明显。但是耶稣选召他，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有一颗热切的心，就他热心使他做人处事里面，有时候就见到他很冲动，对吗？很冲动就很快有反应，让人很容易错误去判断他的行动啊，看不见他的潜力、他的价值，以及他做了一个肤浅的评估。但是主耶稣却看见的是他有一颗愿意对于主耶稣的委身和热诚啊。这个世界里面大约我们可以分为四类的人啊。哪四类的人呢？啊，一种就是最上面不能也不肯的人啊。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就任凭他了，让神的时间来临的时候来改变他的思想。第二种人是能却不肯的人，哇，这种人有能力啊，不肯来出来啊，那个这样的人要多多的鼓励他啊。第三种人是肯但是不能的人，这种人我们就要怎么样训练他啊，使他可以成才。最后一种就是有能力也肯的，这种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要好好去重用他，让他可以发挥神给他的才干恩赐。在耶稣选召的门徒里面，他们多数是属于哪一类啊？各位啊，第三类，刚才我说的第三类肯， 但是不能的人，对吗？肯定是不能的人，他们心里面还火热，但是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安虚环境来跟随主，就是这一点的性质就值得来夸奖他。但他距离这个能这个阶段很甚远，所以耶稣要用3年多的时间来训练他。这些门徒后来怎么样？各位，这些门徒后来怎么样？可以成才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初期教会里面的历史来回答。当圣灵降临以后，他们是一个门徒，成为初期教会的柱石，对吗？为复活的主耶稣忠心来做见证，将福音传到地极。而且从他们后来为主殉道的记录来看，他们真的可以说是至死忠心，不负耶稣所托的使命。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弟兄姐妹有时候服侍的时候，侍奉的时候也感到非常的乏力，没有力量，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或者恩赐不足够，才干不足够，而是因为他们心智不足，不够坚定，对于主那的那一点心，哎，没有存在。他们可能有时还是在服侍，但经常靠着恩典，靠着恩赐才干多于神的恩典，他注重工作多于他们的生命，看侍奉时候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多于忠于主耶稣的托付。所以当这样的服侍越久，灵里面的火热就慢慢的减退，慢慢的就会从侍奉里面的岗位里面退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有这样的性质来服侍神。好，除了主耶稣来寻找人来跟随他，来与他同工以外，另外耶稣也训练人来完成他的使命。这里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寻找人和训练人啊。如果你是一位牧者，我现在问你，如果你是一位牧师牧者 OK， 或者你就带领领袖，你只有3年的时间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好吧，领袖 OK， 离开这个地方去到别的地方去服侍，你也知道离开之后没有人可以来接替你，那这位的牧者第一优先的次序他要做什么了啊？要做什么了？一定是好像刚才耶稣所说的，选召一小群的人出来，对吗？鼓励他来培训他，来训练他，以及他们可以成为领袖，使这些人能够在这个牧师离开之后能够尽快来执行这个教会里面的工作使命，对吗？耶稣也知道他只有3年多的时间，他不希望用一个初成班来训练他的门徒，因此他就定下一个3年的计划，必须装备12个使徒来接续他的使命，使他的施工能够变成他们的施工，不是只是耶稣的施工，也是门徒的施工，现在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施工。但他选择的方式与课程是怎么样了？跟当时的传统的拉比就是老师 OK 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当时的拉比的学生主里面的拉比的学校主要是怎么样呢？主要是以教导师的方式为主的，就要教导师就是全受知识，对吗？啊，全受正统的教义。耶稣却创立的就是以感染为主的方式，为要传授圣命。这好像中国古代师徒师那种的关系训练很相似 OK， 门徒跟老师住在一起，一起生活，在生活里面来学习，来效法，来跟随。彼得跟耶稣的关系，跟扫罗就是保罗，跟那个他的老师加马列的关系是不同的。扫罗是加马列的知名的学生啊，是学里面的知识。彼得就是耶稣受耶稣感染的门徒，就是学耶稣的一切啊。当释迦牟尼临终的时候，临死之前啊，我们这些是谁啊？释迦牟尼对吗？他的门徒问他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纪念你啊？啊，这释迦牟尼就告诉他们的门生，你不管这些事，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教导，而不是他这个人。明白说什么吗？释迦牟尼所教导的，你们要记得，不是要记得我释迦牟尼这个人。但是耶稣却相反，耶稣却要每一个门徒，每一件都是以他为中心。做门徒的意思就是认识他、爱他、相信他，并对他委身。所以耶稣在对他的门徒所做的领袖的培育，不是一门的课程，乃是一个分享的生命。所以刚才我们读经的马可福音第三章14-19节里面的记载，可以清楚耶稣的训练的模式是有什么的特点啊？这里有三点。所以第一，耶稣选召的门徒第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要常常与他同在，对吗？要常常与他同在。今天许多人从耶稣身上学习很多不同的道理，好像领袖的典范、教导的模式、行政的管理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从耶稣身上学到他生命最宝贵、最有学的我们学习的特点，他就是那种感染人生命力的属灵特质，我们就忽略了那个重点。门徒，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常常与他在一起，不代表耶稣非常的孤单啊，我一个人很孤单，我要求很多的人来陪伴我，不是，也不是因为有一些事情他要派人去做，他做不了，也不是，他更不是来 搞一个小圈子，建立政治的势力。耶稣拣选人做门徒，完全要配合以人为终点的施工取向。他知道最好的训练的方法就是与他们同在，同行、同吃、同喝、同交谈，用他的生命、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教材与他们来分享，借着生命来感染生命。耶稣要门徒常与他同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怎么样，就是要培育他的灵性品格上的成长。灵性的培育跟这个品格的操练，都是我们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最基本的基础，是属灵光景里面最好的指标。如果我们灵性不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先于与人与工作的关系，明白吗？明白我说什么吗？如果你们灵命不好，你们所做的这没有意义，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对吗？所以是灵命品格。今天教会里面许多服侍的人，因为没有好好的属灵生命作为根基，所以所做的有时候就好像不知道他做在做什么。如果灵性好的，就会影响到人的性格、心思、志向、举止、行动、言语等等，每一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其实要教导人在灵性上成长是十分困难的，是吗？ 你怎么叫呢？可以让灵命成长，我可以教你一些基础的服事，但是灵命里面是很难去教你怎么去成长的，还是你跟神的关系。因为它不单单只是言语里面的教导，好像我跟你说一篇的道理，不是，乃是要配合生命的榜样。你要看到耶稣怎么做，或者看到传道怎么做，有一个榜样，我们也明白了。相见好，然后下一句是什么？同住难，对吗？你住在一起，自然就会看到你是怎么样的人。平常我们只是每一个周看见面一次，很难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但是你住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哎，反正平常生活习惯有一些的毛病、坏习惯等等，就会看得一清一二楚，对吗？所以就看到你的正面目是怎么样啊。特别有一些在恶劣的环境里面、条件里面，我们就很容易暴露我们人性的丑陋的一面。但耶稣就选择与门徒同在，一同过简朴的生活，消极降对，敞开他自己的生命，在门徒面前现身说法，没有虚假，没有隐瞒。当使徒约翰，耶稣的门徒，后来他就回想跟耶稣在一起那个经历，他就写了约翰一书，他里面有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耶稣的生命怎么样影响他，以及他的生命怎么样去影响其他的人啊，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要做见证，将与御父同在，且显现与你全给你们。我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强调的，他所传的道不是空泛的理论，乃是受耶稣生命感染而得到出来的结果。他要将这个生命知道传给读者，代代相传，生命之道才不至于流失。其实在今天基督教的神学院里面，很多现在都是比较注重学术的追求啊，就是教你神学的观念、思想、理论、教义等等，对学生里面没有什么灵性上、灵命上的要求的啊，这个是近代神学里面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只是教你知识啊，就像德国大学里面很多的神学院，对吗？但是我不会建议你去读，里面也有神学院，德国的神学思想家很多，哇，每一个都是很厉害。哇，每一个都可以在每一个所有不同的神学院做研究，很多都要一定要读德语、读拉丁语啊，除了希伯来语跟希腊语以外，然后也要读拉丁语，德语也是一定要读的，在神学院里面。所以你看到他们神学非常的丰富，但是生命的操练是怎么样？在德国神学院里面没有，比较缺乏。在我读神学那个年代啊，有一门的学科是我非常的喜欢的，你知道是哪一门吗？很多门，就只有一门我是非常的喜欢的，叫英语叫 spiritual formation， 就是灵命塑造。灵命塑造啊，这个学科真是开展了我的属灵眼光啊，使我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更有活泼的来与神沟通。里面就说什么可以，你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跟神来对话、来祷告啊，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祷告。你知道最简单的一句话的祷告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对吗？当你真的在危难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原来耶稣救我就是一个祷告，你可以直接向神、向主耶稣来祷告，神必定来垂听你的祷告。所以彼得也当你是说出耶稣救我，耶稣立刻来救他出来，对吗？从海上救他。另外我们世界里面是讲求什么啊，忙碌啊，快速啊，效率等等的，灵命的操练讲究的是什么呢？是独处安静，你要放慢脚步。哇，完全相反，独处不是孤单，而是在静默中你重遇上帝，重建真正的我。我们平常在忙碌里面，我们常常失去自我，唯有你安静下来，你才可以真的去做反省，去看到真的我。也可以跟你那当时也可以跟教授一起去谈论，也可以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也跟因为这样也可以一起去学习耶稣的榜样。是的，神学知识装备是很重要，但同时不能忽略灵性里面、生命里面的操练，要当效法耶稣用生命去感染、感动、感化门徒，使真理不再是客观存在于生活之外，乃是真的可以潜而默化的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这个是灵命的操练。另外侍奉操练不单单耶稣要选教门徒要与他同在，也怎么样，也差派他们出去传道，跟其他们权柄去赶鬼啊，这个是一个次序，先跟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才为主耶稣去服侍，对吗？所以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关系啊，先跟好主耶稣有建立好关系，然后我们在服侍的技能上面去晋升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传道跟赶鬼。首先说传道，传道通常都是跟天国的信息有关系，将神救赎的信义计划告诉失落的人群啊。所以然后但是在传道之前你一定要怎么样学道，不然你就无道可传，对吗？啊，要传道还是有基本的内容要传出去的，如果不是你就没有什么道你可以说出去。四福音里面有记载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哇，怎么样跟门徒所讲的道理都是在记载在四福音里面，圣经里面。有时候我也很羡慕这些门徒啊，他跟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在一起，可以听他讲道，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福气，对吗？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门徒听了道理，听了耶稣的所讲的道，但是很多的都是不明白啊，不知道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好像我们记得吗，有一段经文就是耶稣讲比喻，撒种的比喻，听了以后他们不明白，要耶稣来解释啊，他也不明白那个无效饼的效跟法利赛人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受苦，对吗？以及可以完成这个的救赎的计划。但是这三年多的学道跟传道的训练却奠定了他们以后，这些门徒以后在传道上的成果。我们从使徒行传五旬节之后彼得的改变，他开始慢慢来承担这个的使命，继续将神的道传出去，然后我们就看到成为使徒行传里面的历史，对吗？啊，另外赶鬼，赶鬼跟传道有什么关系啦？各位啊，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们来看有什么关系。OK， 传道就是宣讲、宣告神国度的信息，然后什么赶鬼就是 彰显神国度的全能。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灵鬼这些都怕的神啊，是引证所传的乃是正确真实的啊。同样的，在这个实习的阶段里面，那个时候门徒也是不能够完全去赶鬼的，直到圣灵降临以后，他们才能真的可以独立的来传道跟赶鬼啊。这个题目有机会我们再谈论这个赶鬼的问题，这个是灵界的，我们是也是我们这个也有的 OK。 所以在侍奉的学习上，我们不能够一步当天啊，我们在学道的事情上有时也不会明白，对吗？读经有时会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在服侍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失败，也会做错学得不好，然而主容让我们从这个经验里面去吸取教训，从实习的失败里面领悟正道。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要把握机会去服侍各位，不要嫌弃一些工作很低微，哎，这些工作不是我做的，也不要问为什么每一个星期都是我要来服侍。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好像多一点服侍对弟兄姐妹是一个难处。我记得我以前刚信耶稣的时候，除了头一年，就那个头一年可能就还是在学习，后来已经慢慢开始来带领小组了，做小组的组长，每一个星期都要带，而且要预备小组里面分享的内容，然后每一个月还要安排小组活动，不单单只是我们平常的活动，还要安排其他活动，都是我来处理。除了平常一些聚会以外，那个时候我在大学的阶段也是私下跟几个弟兄，另外有一段查经的时间，希望更多了解圣经里面。后来也要带领主日学 OK， 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啊。我们在加拿大那个时候，一般来说崇拜都是早上，因为我们还是有聚集的地方 OK。 早上你们叫早上主日学时间，通常如果有去，通常是什么时间？各位，9点半，我那个地方都是9点半，11点叫主日崇拜 OK， 9点半10点崇拜。但是有一些我也知道有一些他们宁愿多睡一个小时也不去主日学啊，但是我要叫啊，我不可以这样，对吗？我不能够多睡一个小时，要提前到，还要预备，对吗？那是一份坚持，而且也是一个学习侍奉的机会。一季上个月，主日学一季是上个月 ，OK， 大概12、13堂的课程，唯有这样你才可以学以致用。在平常生活里面，你有机会读经。读圣经，读一些属灵数值，唯有当你去教导的时候才知道啊，原来我认识的原来是这么的缺乏。当你去教了才知道，以前看是这个数，那些数其实不够你用，因为你要回答很多弟兄姐妹里面的提问啊。所以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我除了敬拜里面的诗班没有参与过，其实其他的大所有的岗位我也参加过 OK， 对，不知道笑什么所以有机会在教会侍奉，有机会侍奉，邀请你侍奉的时候就侍奉，虽然有时候必须要付代价。各位是可能你们现在有一些读书的优先继续去读书，但是你真的24个小时读书吗？我也读过，我也知道是怎么样啊！真的，真的吗？你不来教会，不来团契，不来查经，你在这都读书吗？所以
没有。
但是，所以一定要付代价。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是对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影响很深的。最后， 最后人际关系的训练。所以从刚才十二个门徒的名单里面，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性格了，对吗？刚才说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气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识，形形种种。其实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不同的性格，哇！因为教会的门是打开的，我们也欢迎所有人，所以很多不同类型的人都会来到我们中间，所以你碰到的都是很多不一样的人啊。我不说是怎样的人，不一样的啊，总之啊，但是教会的门是打开，以及我们就是为什么，就是当我们可以来接触的时候，也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接触，对吗？怎么样去接触你不同的人，这个也是要学习的。 OK 啊，所以箴言有一处的圣经是怎么样？虽然说二十七章十七节，我们再来读好吗？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善改也是如此，明白吗？有时候朋友与朋友之间就是一个磨练，对吗？就像铁磨铁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门徒的不一样，但是他后来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却能够一起来服侍，共同进退。就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一段话，诗篇113篇说什么？看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可等的善，可等的美。教会在教会里面一同服侍，有时真的难免会有因为不同的性格会有所冲突，但在主耶稣的爱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包容，对吗？彼此的接纳。有时候当我们愿意主动去爱去接纳的时候，可能这个关系会带来更进一步的层面。最要紧的，腓立比也说了，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对吗？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样才会让我们不会只是懂得天道，只懂得一些圣经的道理，就是天道，却不懂得人道的信徒啊，人际关系就是很差，只懂得圣经，但是人际关系很差的信徒，对吗 ？OK， 所以让我们好好的一起来学习啊。所以今天主耶稣还是来寻找人来完成神的托付。他要的就是那些看似软弱的人，更重要的是真心回应的人，然后愿意在各方面接受训练，这是灵命方面的操练，然后在不同岗位里面的服侍，最后在团队里面能够彼此的磨合，最终继续去训练下一代，不要停留在这一代，还要继续的训练下一代，去影响其他人。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让我们一同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透过耶稣选召门徒这个的经文，让我们可以来了解神你。